全是恩典，恩典还是恩典。几周前 ，Merrick 完成了媒体台的制作后，他有了一个很棒的主意，在上面放一节经文，并且让大家投票，决定哪段经文应该被选上。于是，我在教会的 WhatsApp 群里发起了一次投票，从新约中选了五节可以说是福音性很强的经文。他们是罗马书五章八，唯有基督在我们还做罪人的时候为我们死，神的爱就在此向我们显明了。约翰福音三章十六，神爱世人，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叫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反得永生。罗马书五章幺，我们既因信称义，就借着我们的主耶稣基督得与神相合。罗马书六章二十三，因为罪的工价乃是死，唯有神的恩赐在我们的主基督耶稣里乃是永生。以弗所二章八到九，你们得救是本乎恩，也因着信，这并不是出于自己，乃是神所赐的，也不是出于行为，免得有人自夸。投票开始时，罗马书五章幺一开始就遥遥领先。我本以为约翰福音三章十六会获得更多票，但最后只排在第四。最终获得压倒性胜利的经文，就是你现在可以在媒体台上看到的那几节经文。以弗所书二章八至九节到底有什么特别之处，以至于他能在投票中夺得第一名？为什么这两节经文是我小时候父亲让我背诵的第一批经文之一？为什么这两节经文中的真理是我们最难相信的真理之一？让我们一起来探讨。如果你有圣经，请和我一起翻到以弗所书第二章。几周前，我们开始了一套新的讲道系列，查考保罗写给以弗所教会的书信。我们首先看了第一章的开头，保罗在这里阐明了作为信徒，我们是在创世以前被神拣选的美好真理。我们看到，在基督里，我们因他的血得蒙救赎，罪得赦免。作为信徒，我们又被圣灵印上印记。神为什么要这样做呢？第六节说，使他荣耀的恩典得着称赞，是要彰显他奇妙的恩典。上周我们查考了保罗为教会所做的祷告，他听说了他们极大的信心和爱心，于是他祷告，求他们能明白在基督耶稣里所拥有的盼望、属灵的丰富和能力。这就引出了第二章，保罗要回到神奇异恩典的话题，但在讲到恩典之前，他先解释了我们为何需要恩典。因此，在写到他们如今在基督里的光景之前，他先写到他们在认识基督为救主之前的过去的光景。二章一节，你们死在过犯罪恶之中。保罗再一次是在谈论他们过去的情况，他告诉教会，你们是死的。我们知道他们并不是肉体上死了，他们还有脉搏可以呼吸，心脏还在跳动，他们肉体并没有死，相反，他们是属灵上死了。保罗说，他们在过犯罪恶之中，属灵上是死的。虽然肉身是活着的，但在认识耶稣之前，他们的心灵没有脉搏，没有气息，没有心跳，都是因着他们的过犯和罪恶。什么是过犯？过犯就是违反了神的诫命。你可能会走到一处围栏前，看到上面有一个标志写着“禁止擅入”，意思是你不能进去，那是被禁止的。同样，神在伊甸园中告诉亚当和夏娃，他们可以吃园中任何树上的果子，唯独有一棵树是禁止的，那一棵树不能擅自进入。但亚当和夏娃违背了神，犯了罪， 他们擅自越界，罪就进入了世界。罪破坏了一切，使万物支离破碎，我们与神的关系被破坏了，神和人之间出现了隔阂，像一道鸿沟。罪的结果就是死亡，身体的死亡和属灵的死亡。肉体的死亡是后来才有的，但属灵的死亡是立刻发生的。在遇见耶稣之前，我们都死在自己的过犯之中。属灵上，我们没有脉搏，没有心跳，我们不仅仅需要一个属灵的移植，我们需要复活。可是为什么？为什么我们去追求罪恶和过犯，而不是寻求神呢？一，你们死在过犯罪恶之中。二，那时你们在其中行事为人，随从今世的风俗，顺服空中掌权者的首领，就是现今在悖逆之子心中运行的邪灵。为什么我们去寻求罪恶和过犯，而不是寻求神呢？第二节，因为我们随从今世的风俗，我们跟随着世界的模式，这是我们的默认状态。每当你买了一个新设备并开机，它总是以默认设置启动，这些就是设备最基本的设置，是它原本带有的设置。你开机后可以调整设置，摆脱默认状态。保罗说，这个世界的默认模式不是讨神喜悦，而是讨自己喜欢。这个世界的默认操作系统是拒绝神，随自己的方式生活。有一个有趣的细节，默认这个词起源于古法语，意思是失败、缺陷、过错。保罗说，我们生来就在世上的默认模式之下拒绝了神。造成这种情况的原因之一是魔鬼，在第二节中被称为空中掌权者的首领。早在伊甸园里，魔鬼对亚当和夏娃说，如果他们吃那棵树的果子，他们不会死。他对他们撒了谎，他们却相信了他，结果是极其惨重的。我们与神的关系被破坏，罪进入了世界，而魔鬼从那时起就一直在撒谎，这是他拉我们远离神的一个诡计。在遇见耶稣基督之前，我们都很容易受骗，魔鬼会用各种方法让我们远离神。保罗在第二节结尾指出，对于那些不跟随耶稣的人来说，这依然是现实。他称他们为悖逆之子。所以这就是一到二节所描述的景象，看起来非常糟糕。保罗说，我们在灵里是死的，基本上像行尸走肉一样，被自己的邪恶欲望所控制。在灵性上，既是死的，也是悖逆的，即使做心脏移植也帮不了我们。保罗在第三节继续说，我们从前也都在他们中间，放纵肉体的私欲，随着肉体和心中所喜好的去行，本为可怒之子，和别人一样。请记住，保罗在这里用的是过去时态，这是信徒得救之前的光景，但对于还不认识耶稣的人来说，这也是他们目前的处境。换句话说，如果你还没有跟随耶稣，那么你依然被困在这种默认的状态中。在第三节，保罗说我们是被肉体的私欲牵引。当保罗说肉体这个词时，他通常不是指人的肉体或身体，而是指那种不愿意顺服神的罪性。所以我们被困在这个世界的默认模式中，被困在一种为自己而活而不是为神而活的状态里。我们随心所欲地在身体和思想上行恶。我今天的第一个要点是，一，没有耶稣，你注定要灭亡。如果你把它想象成一座山，就可以看到，在第一到第三节中，我们正一步步走下坡路，就像一辆失控的列车。失控的列车是指一辆没有人控制就开始行驶的火车。当火车开始下坡时，几乎无法让它停下来。 因为它只会越来越快。如果没有人从内部控制它，唯一能让它停下来的办法就是撞毁。而这正是第一到第三节所展示的景象。在属灵上，我们就像一辆下坡的失控列车，我们的内心没有什么想要改变或回转的意愿，我们失去了控制，活在肉体的情欲中，正走向毁灭，走向神的愤怒，走向与神永远隔绝的地狱。神的愤怒是神对罪和悖逆的回应。作为人类，我们发怒通常都是没有正当理由的，我们只是生气或恼怒而已。但神的愤怒总是公义的，他是圣洁的，因此他必须审判罪。神不能忽视罪，他必须对付罪。而一位圣洁的神对待罪唯一公正的回应，就是惩罚罪。这正是第三节所描绘的画面。我们正在走下坡路，正走向神对罪的圣洁审判，正走向神的惩罚，走向神的愤怒。因为我们的悖逆，我们所要得到的正是我们应得的。而且我们不仅无法阻止自己，我们甚至不想被阻止。没有人强迫我们上那列火车，是我们自己选择上车的，是我们自己买了车票。我们毫无希望，并且不断地越走越远，越来越快地下坡，情况确实非常暗淡，对吧？看起来非常黑暗。但是在第四节，我们看到了整本圣经中最美丽的两个字。让我们一起来看第四到第五节。
然而，神既有丰富的怜悯，因他爱我们的大爱，当我们死在过犯中的时候，便叫我们与基督一同活过来。你们得救是本乎恩。然而神，两音节，然而这两个字完全改变了我们的故事。
我们正乘着列车下坡，深陷罪中，直奔神的愤怒，但接着经文说，然而神，
神改变了我们的故事。请对你旁边的人说，然而神。
第一到第三节谈的是我们的属灵死亡，从第四节开始讲的就是属灵的生命。
神为我们开了一条出路，
因为神不仅是圣洁的，神不仅是公义的，神也是慈爱的，神是有怜悯的，神是有恩典的。保罗甚至特别强调了这些词，神有丰富的怜悯，这是因为神爱我们的大爱，我们甚至连迈向神一小步的能力都没有。保罗在第五节再次说，我们死在过犯中。从属灵的角度来说，我们不只是需要一次医治，移植是给那些还活着的人，不是这样，我们需要的是复活。今天早上的第二点，第二，在耶稣里，你是活的。神伸手下来，把我们从那辆飞驰下坡、不受控制的列车中救出来，使我们与基督一同活过来。哈利路亚！我们从死在过犯中，变成与基督一同活着，而这一切都是因为然而神。这到底是怎么发生的呢？第五节说，你们得救是本乎恩。
什么是恩典？
简单的定义就是，恩典是神赐给不配得之人的恩惠。在以弗所书第二章里，我们就看到了这一点。我们正迅速下坡，陷在世界的默认模式中。换句话说，我们并没有变得更好，反而变得更糟。我们并不配得神的慈爱，但神因着他丰富的怜悯和爱，将恩典赐给了我们，拯救了我们。音乐剧《悲惨世界》中有一个很美的画面，主角冉阿让在入狱19年后被释放，他因偷窃和试图逃狱而被关押，但当他出狱后试图找个地方过夜时，他的通行证上写着罪犯，每一家旅店都拒绝他，
他甚至想回到监狱，但狱警说他必须先犯事才行。最后，他找到了一家教堂，主教接待了他，给他食物和休息的地方。你可能会以为现在一切都没事了，然而他依然还是原来的样子。他偷了教堂的一些银器，然后逃跑了。
警察抓住了他，把他带回教堂，让他面对主教。但主教并没有说把他关进监狱，而是告诉警察，这些银器是送给冉阿让的礼物，还把贵重的银器都给了冉阿让。主教没有定冉阿让的罪，反而赐予他恩典，这改变了冉阿让的人生。冉阿让为得到这恩典做了什么吗？什么都没有，他不配得。他偷了主教的东西，但主教仍然对他施以恩典，而这改变了他的一生。我们与神的关系也是如此，我们原是悖逆之子，但神凭着他丰富的慈爱和怜悯，差遣他的儿子耶稣基督降世。耶稣过着完美无瑕的生活，因此成为了十字架上为我们的罪做出的完美牺牲。在十字架上，耶稣承担了神因我们罪而发的愤怒，他代替了我们，他偿还了一笔他本不该偿还的债。他在十字架上的最后一句话是成了，这是一个会计术语，意思是已完全付清。他在十字架上为我们的罪付清了代价。
但故事并没有就此结束。可是神使他从死里复活，死亡对他没有任何权柄。相反，他一次而永远地胜过了罪与死。神使他从死里复活，并且使他活了过来。因为耶稣活着，我们也能与他一同活过来。我们现在的复活不像基督那样是身体上的，而是属灵的。在得救的时候，圣灵进入我们的生命，并且印证我们成为神的儿女。我们可以在这里一个接一个地听到你们生命中神复活大能的见证。我们可能来自不同国家，讲着不同的语言，但那同样的复活大能活在你们里面，也活在我里面。今天早晨，请不要错过这个真理。也许你身体还活着，因为你的心脏还在跳动，你的肺还在呼吸，你的血液还在流动。问题是，你在属灵上活着吗？你已经与基督一同活过来了吗？所以耶稣使我们在属灵上从死亡中复活，但这还不是全部。在第六节到第七节，情况变得更加美好。
六，并且叫我们与基督一同复活，一同坐在天上。
七，为要在将来的世代中显明他在基督耶稣里向我们所施恩慈中极丰富的恩典。第一到第三节让我们看到一条下坡的路，就像一列失控的火车即将撞毁，我们一直在下沉下沉下沉。但接着第四节以然而神开始，在第四到第七节中，我们看到耶稣不仅仅使我们在属灵上从死里复活，而且我们不断地被提升提升再提升，神不断地把我们举得更高更高更高。我们不是被从死里复活后留在坟墓里，而是与耶稣一同坐在天上。这不仅仅是今生，更是在永恒里与耶稣同在的生命。我以前讲过这个故事，但在我小时候，每逢复活节，我的家人会开车去祖父母家的农场，我的表兄弟姐妹们也都会在那里，我们会一起玩耍。那时的天气通常很好。
每当我们吃复活节晚餐时，总会有两张桌子，一张是大人的桌子，父母、祖父母、叔叔阿姨们都会坐在那里吃饭，还有一张是孩子们的桌子，我会和我的兄弟及堂兄弟姐妹们一起坐在那儿吃饭。当然，大人的桌子上有最好的食物。我们这些孩子总是好奇大人们在桌上都在谈些什么。我们迫不及待地想要长大，好坐到大人桌去。当然，
现在我知道他们在大人桌通常谈些什么了。通常是我的姨妈和祖父在争论政治。但那时我们只想能在大人桌有的座位。但我们在这些经文里看到，在神的国度里并没有孩子桌和大人桌之分，没有两张桌子。第六节说，我们与他一同坐下，我们和耶稣一同在桌前，在新天新地中只有一张筵席的桌子。我们也不是以客人的身份来到这里，因为当你在自己的家就不再是客人，而我们在天上有一个家。那里正在发生什么呢？第七节说，神的恩典和慈爱持续不断地倾倒在我们身上。我们所侍奉的是一位慈爱的神，正是神的慈爱引领我们悔改。这一切只会越来越美好。现在你也许会坐在那里想，这好得令人难以置信。你也许会想，这一切听起来很好，但神绝不会饶恕像我这样的人。我知道我所做过的事。天堂是为那些好人准备的，为那些比我更好的人。能和耶稣一同坐席听起来很美好，但我永远都到不了那里。如果这就是你今早的想法，请和我一起看第八到第九节。第八节说，你们得救是本乎恩，也因着信，这并不是出于自己，乃是神所赐的。第九节，也不是出于行为，免得有人自夸。以防你在四到五节没听明白，保罗在这里又次强调，你们得救是本乎恩，也因着信。请记住，恩典是神赐予那些不配得、不值得的人所享有的好意。所以如果你今天在这里，觉得自己不配，觉得自己不够资格，那么你来对地方了，因为我们在座的每一个人都曾经处于同样的境况。我们每一个人都有过去，我们每一个人都死在过犯之中，我们每一个人都不配。换句话说，这里没有人是靠自己得救的，没有人是靠自己复活的，我们自己做不到，唯有靠着神的恩典，我们才得以得救。现在，让我们来看看我们在媒体台上展示的这两节经文。首先，一个人可以在教会里待50年，却依然无法真正理解这两节经文。与此同时，另一个人也可能成为基督徒，仅仅一分钟就能完全理解这两节经文。我的意思是，人在教会多年多年，可能仍然不明白神的恩典。你可以坐在这里很多年，却仍然无法领会。为什么？因为恩典不是这个世界通常的运作方式。这个世界的运作方式完全是基于表现。如果你做得很好，你就会升职；如果你做得不错，你就会加薪；如果你成绩好，你就会成为优等生；如果你成绩好，你就会毕业并找到一份好工作。世界上的一切都在告诉你，如果你表现得好，你就会步步高升。而我们很容易把这种世俗的体系带到我们与神的关系中。所以你也许会努力去做很多好事，希望神能因此喜悦你。如果你做足了对的事情，神就会接纳你。因此每一天你的心情都随着你的表现起伏不定。但第八到第九节这么说，你得救不是靠你的表现，你是因着信靠耶稣基督，靠着恩典得救的，绝不能靠你的表现。因为第八节说，这不是出于你所做的任何事。但也许你认为这是你应得的，或者你为此努力过。不是的。第八节的最后说，这原是神所赐，并不是出于行为。这是礼物，不是贷款。贷款是需要偿还的，对吧？而且通常还要加利息，对吗？所以最终你还的钱比借的钱还多。但神的救恩不是需要偿还的贷款，
不是的，这是一份礼物。我们都知道，礼物是免费的，你不需要为礼物偿还什么，因为这礼物已经被买单了。神的恩典与这个世界基于表现的体系完全相反，这也是为什么人们可以在教会里待很多年，却依然无法明白恩典。同时，你只要成为基督徒一分钟，也能完全明白这几节经文，尤其是当你有着丰富多彩的过去时。现在，所有的罪都是罪。正如保罗所说，我们都死在过犯之中。但耶稣在路加福音7:41-43讲了这样一个比喻。41节，有一个债主，有两个债户，一个欠500银币，另一个欠50。42节，因为他们无力偿还，债主就把他们两个的债都免了。这样，哪一个更爱他呢？43节，西门回答说，我想是那多得恩免的人。耶稣对他说，你断得不错，他们两个都欠债，债主都免了他们的债，但那个欠得更多的人却更感恩，爱得更多。耶稣是在说，我们都需要恩典，但那个曾经非常放纵不受控制的人似乎会更珍惜这份恩典。我们在路加福音15章浪子回头的比喻中也看到了这一点。那个浪子出去，把自己的生活弄得一团糟，甚至沦落到和猪一起吃东西。当他悔改回到父亲那里时，父亲为他大摆筵席庆祝。但看看他哥哥在路加福音15:25-32里的反应。25节，那时他的大儿子正在田里，他回来走进家门，听见作乐跳舞的声音。26节，便叫过一个仆人来，问是什么事。27节，仆人说，你兄弟来了，你父亲因为得他无灾无病的回来，把肥牛犊宰了。28节，他却生气，不肯进去，他父亲就出来劝他。29节，他对父亲说，我服侍你这多年，从来没有违背过你的命。你并没有给我一只山羊羔，叫我和朋友一同快乐。30节，但你这个儿子和妓女吞进了你的产业，他一来了，你倒为他宰了肥牛犊。31节，父亲对他说，儿啊，你常和我同在，我一切所有的都是你的。只是你这个兄弟是死而复活，失而又得，所以我们理当欢喜快乐。大儿子因为心里不满，拒绝进去参加宴会。他生气是因为他一直都做对的事情，父亲却从未为他举办过宴会。大儿子错过了这场庆祝，是因为他没有明白恩典。我的意思是什么呢？难道我是说，只有过去真的很糟糕的人才能理解上帝的恩典吗？不是的，就像耶稣讲的那两个欠债人的比喻，他们的债都被免除了，但是那个欠500银币的人似乎更明白自己发生了什么。他确实就是明白了。在我看来，那些一直努力做对的人，尤其是在成为基督徒之前，这类人更容易陷入这个世界以表现为基础的体系里。如果你表现好，上帝就会喜欢你；如果你表现不好，上帝就不会喜欢你。这对这样的人来说是一种诱惑，而对于那些过去真的犯过大错的人，他们所面临的诱惑则是相信上帝永远不会爱你，不会原谅像你这样的人。诱惑就是让你相信自己太迷失，无可救药了。但如果你今天还在这里，还在呼吸，基督的希望依然向你敞开。好消息是，当我们还做罪人的时候，基督为我们死了，上帝的恩典就在你身边，这是上帝的礼物。对于礼物，你所能做的只是接受或拒绝，而我们是凭着信心接受上帝的恩典。
罗马书十章九节说，你若口里认耶稣为主，心里信神，叫他从死里复活，就必得救。换句话说，耶稣已经做成了一切工作，他来了，他死了，他又复活了。你所需要做的只是信靠他，接受他的恩典。你也许会说，这听起来太简单了，我要做的只是不拒绝并相信吗？让我用我自己的经历告诉你，这其实是最难做到的事情之一。无论我今天过得很好，还是完全搞砸了，要相信上帝爱我，都是一样的。我始终站立在他的恩典中。这是一件多么难的事啊！我们很容易回到这个世界以表现为基础的体系里，而不是安息在上帝的恩典中。不要让这两节经文只写在投影间里，要让他们写在你的心上。最后一节经文，因为我们原是他的工作，在基督耶稣里造成的，为要叫我们行善，就是上帝所预备叫我们行的。以弗所书二章十，保罗说，我们是上帝的工作。工作这个希腊词是 poema， 就是英文 poem， 诗歌这个词的来源。有些人把这个词翻译为，你是上帝的杰作，你是上帝的艺术品。这不是很奇妙吗？也许你对自己评价很低，也许你自尊心很低，也许你大部分时间都觉得自己没有什么价值或意义。但宇宙的上帝却说，你是他的工作，你是他的诗歌，你是他的杰作。你可能看自己时只看到各种缺陷，或者你认为自己身上所有不好的东西。也许这就是你看自己的方式。但上帝看着你，说你是他的杰作。而且这还不止如此，保罗接着说，你是他的杰作，在基督耶稣里造成，为要叫我们行善，就是上帝预备叫我们行的。我之前说过，我们与上帝关系的基础不是我们的善行，我们得救完全是靠着上帝的恩典，借着十字架。所以善行不是我们与上帝关系的基础，但我们在第十节中看到，善行却是我们与上帝关系的结果。这是一个很重要的区别。雅各书说，信心没有行为是死的，讲的就是这个。善行不是我们与上帝关系的基础，却是我们与他关系的结果。我的最后一点，第三，借着耶稣，你有了目标。第十节说，上帝为你预备了美善的事要你去做。上帝早已为你预备好了，所以上帝造你是有目的的，也是为了一个目的，他为你安排了美好的计划。他使你从属灵的死亡中复活，并不是要把你留在坟墓里，不，他让你与基督一同活过来，是为了要让你去行他早已为你预备好的善事。他赐给了你圣灵，引导你进入一切的真理和明白。你是否经历过我们在以弗所书第二章看到的这奇妙恩典？你是否已经在基督里活过来了？如果没有，我要告诉你，无论你现在的生活有多黑暗，耶稣都能照亮它。如果你已经在基督里得着新生命，你是否在这奇妙恩典中行走？你是否站立在这恩典中，还是回到了这个世界以表现为基础的体系里？保罗提醒教会他们曾经在哪里，好让他们明白如今在基督里的真实身份。当他们明白这一切后，就能够向前行，活出上帝为他们预备的美好计划。你已经与基督一起活过来了，你是他的杰作，你是他的工作，你是他的艺术品，他为你预备了一生要去做的美善之事。现在，去行在这些事中吧。邀请。我要请敬拜团上台，带领我们用一首回应神话语的诗歌来敬拜。当我们唱歌的时候， 我们会有一个邀请的时刻。如果今天早晨神正在对你说话，我们愿意帮助你，为你祷告。这个时刻是一个回应圣灵带领你的机会。今天早晨，如果你还不认识耶稣基督为你的主，那么今天就是得救的日子。如果你觉得自己与一到三节中所描述的人相似，如果你意识到自己在属灵上是死的，我要告诉你，你今天可以经历四到十节的奇妙恩典。如果神感动你悔改自己的罪，并且将信心放在耶稣基督身上，我们邀请你走到前面来，来经历神在你生命中的复活大能。或者今天早晨，你可能正在与神在你生命中的目的挣扎，我很愿意为你祷告，并且提醒你主与你同在。或者今天早晨，神可能正在你身上动工的，还有其他的事情。无论今天早晨神如何带领你，这都是你回应的时刻。当你来到前面时，我会在这里等着与你相见。让我们一起来祷告。祷告。天父，我们感谢你赐下你的话语，我们感谢你赐下耶稣，我们感谢你使我们在灵里从死里复活。我们曾在一条没有盼望的路上，死在过犯之中，但你神丰富的怜悯，因你那极大的爱，俯身使我们与基督一同活过来。我们得救是本乎你的恩典，感谢你为我们每一个人都有一个计划和目的。愿我们在探索你为我们每个人所预备的过程中，能享受这段旅程。我们奉耶稣的名祷告，阿们。